黄仁勋穿皮衣喝六元蜜雪冰城，金庸笔下两个顶级高手为一只鸡就服软。知乎和百度这两天都在传同一组画面，英伟达 CEO 黄仁勋穿着那件标志性的黑皮衣，在北京胡同里走来走去，进蜜雪冰城点了一杯6块钱的奶茶，又坐在街边的小馆子吃炸酱面。英伟达市值2.5万亿美元，这位先生今年的薪酬包够买下小一个城市，但他在北京胡同里站着喝6块钱奶茶的照片，传播量远超过他任何一次发布会。弹幕几乎是同一句：好接地气啊。这种身价和姿态严重不对称带来的舒服感，是中文互联网每隔几年就要刷一次的情绪。金庸宇宙里有一个完整的版本，专门写这种人，越是真正站在顶上的人，越愿意往低处做。第一个例子，一个老乞丐为一只鸡放下五绝身份。《射雕英雄传》中段，郭靖和黄蓉路边烧鸡，一个又脏又破的老乞丐凑过来盯着鸡看，喉头不停地动，黄蓉撕了半只递给他，那乞丐大喜，夹手夺过，风卷残云地吃得干干净净，一面吃一面不住赞美：妙极妙极，连我叫华祖宗也整治不出这般了不起的叫化鸡。读到这里，谁都以为是个一般要饭的，然后黄蓉留意到一件事，突然见他握住葫芦的右手只4根手指，一根食指齐掌而缺，心中一凛，想起了从前听爹爹所说的华山论剑，以及参与论剑的五人之事，想到了五绝中的九指神丐。九指神丐，东邪西毒，南帝北丐中神通，这位脏兮兮抢鸡吃的老头就是北丐洪七公，和黄药师、欧阳锋、王重阳、段皇爷一起被列入天下五绝的那一位。按江湖牌面逻辑，他理应出场雷霆万钧，报名号震慑场面，但金庸笔下的洪七公出场方式是蹲在路边吃别人剩下的烧鸡屁股。后面更精彩，黄蓉发现这人是五绝之一后，专门去市集买菜，连烧了几顿好菜。洪七公本来约定教郭靖3招就走，结果一顿赛一顿，菜越烧越好，洪七公就一招一招的加，最后教完了降龙18掌，整整15掌，剩下3掌他自己也没学会，还把丐帮镇帮的打狗棒法一路路演给黄蓉看。一位五绝，因为一个小女孩烧的几顿菜，把毕生绝学倒了一半出来。回过头看一眼这场交易，洪七公是因为没尝过好菜吗？不是，他在汴梁皇宫里偷过御厨的鸳鸯五珍块，他什么都吃过。他愿意为黄蓉的菜服软，是因为他根本不需要靠我是北丐这件事来活。第二个例子，王重阳的师弟在桃花岛抓蛤蟆玩泥巴。射雕英雄传后半，郭靖被困桃花岛，遇到一个穿着邋遢留着乱糟糟胡子的老人。老人见到郭靖第一件事不是报来历，是邀他玩抓蛤蟆，互相把对方按倒打滚唱歌，给郭靖起外号。郭靖陪他玩了一阵，才知道这个看上去像个老顽童的人是全真教王重阳的亲师弟周伯通。王重阳是天下五绝之首，周伯通的辈分等同于黄药师、欧阳锋、洪七公这一辈。更厉害的是，九阴真经上下2卷他都读过，他自己又琢磨出左右互搏术，一个人当2个人用，可以同时使2套武功。理论上他出门应该是这样，宽袍大袖，白须飘飘，坐下应有童子捧剑。实际上他是这样的，后来在重阳宫遇上欧阳锋偷袭，他第一反应是兴奋，心想自在桃花岛上练得左右互搏之术，迄今未有机缘奋斗两位高手，今日正是试招良机。一个九阴真经在手的顶级高手遇到偷袭的反应是：哎呀，总算可以试试新武功了，像小孩拿到新玩具。更典型的是后来黄蓉求他去杀铁掌帮主裘千仞，他不用问理由就答应了，原因是他答应过黄蓉不论何事必当遵命，这句话本身就是一个小孩级别的承诺。等他真追到了裘千仞，对方反复问： 你为什么追我？他想起来，这是因为刘贵妃又开不了口，于是就这么追着追着，一路追到塞外大漠。金庸写，好在周伯通极顾信义，遵守口头约定，裘千仞只需躺下睡觉，坐下吃饭，或大便小解，他绝不上前侵犯，自己也就跟着照做。一位与五绝同辈的人物，跟着对方一起睡觉，一起吃饭，一起大小便，这套反差萌为什么金庸要反复写？金庸宇宙里顶级强者分两类，一类是把自己活成符号的东方不败、左冷禅、丁春秋，出场必须有排场，对话必须有威严，下属必须山呼万岁，他们的高需要靠每一秒钟的姿态来维持，少一分姿态高就要塌一块。另一类是把自己活成普通人的。洪七公为一只叫画鸡服软，周伯通在桃花岛和小孩玩泥巴，他们的高已经不需要被维持了，所以他们可以在任何场合放下。这两类人的根本差别不在排场，而在你的高是别人给的还是你自己的。是别人给的，你就必须时时刻刻防着别人不给你；是你自己的，你穿什么衣服、喝什么奶茶、吃什么面，都不影响那件东西的存在。回到那张照片，黄仁勋穿黑皮衣站在蜜雪冰城柜台前点单，那杯6块钱的柠檬水不会让 H100 少卖一张。他坐在胡同口吃炸酱面，那2.5万亿美元市值不会因此跌一个点。而那些必须穿西装系领带打卡专车的成功人士，多半是另一种逻辑，一旦脱下西装，高就会塌一块。金庸早就写清楚了，真正的高位是不需要靠姿态来维持的高位。洪七公的降龙十八掌不会因为他蹲着啃鸡屁股而打折，周伯通的左右互搏术不会因为他打滚捉蛤蟆而失传。我们一看到黄仁勋喝蜜雪冰城就被打动，多半是因为这套高人甘愿放低的语法，金庸已经替我们写了好几遍。